Hello， 大家早安，欢迎再度收听台北狗仔队每日大爆料的节目。今天是2024年10月11号，那么下面是今天的爆料的摘要。首先政治方面，柯文哲的贴身账房橘子，他的族谱曝光了，四叉猫挖出他的祖孙三代，同日各捐了30万台币。贴身账房徐子玉逃到日本，这下柯文哲惨了，那么律师说延长羁押的风险变得更高。台中市市政府专案报告公车撞死女大生的事件，而绿营要求市长道歉，局长下台。朱雅虎抗告成功后又遭逆转，台北地院重裁仍羁押禁见。娱乐消息，嫁给养猪大户，59岁的玉女歌手裘海正遭酸变老又肥，她一句话霸气地回应了。洪荣宏亲弟亲自操刀，将会复出首唱感动全台，她爆深夜二姐来电的内幕。变成过气的女星，小 S 发文等了两天竟然是零流量，真相曝光后笑翻众人。蔡康永任交往被逼出柜守土新生，其实一直在等待机会。梁鹤群不爽了，陆航30年遭羞辱开轰，有人居然叫我扮狗。吴珊如接下了挑战感动哭了，坐月子终于放下的心中大石。才宣布辣妻怀孕了，周兴哲再抛10年喜事，爆出搭飞机金玉大乱流的事情。国际方面消息，年营收破1000亿美元的印度塔塔集团前董事长逝世了，享受86岁。密尔顿飓风不止强风暴雨，恐怖龙卷风画面也曝光了，佛州超过100万户将会没有水电。泰国清迈洪水淹了3公尺高，溺死了一只大象，而中学旁居然冲来一具棺材，居民吓坏。诺贝尔和平奖11号将揭晓，热门名单南托俄乌与中东的冲突。本田召回美国170万辆汽车，转向齿轮出包，车祸几率大增。中国女子在韩国高速公路死亡逆向，造成4人死伤，恐怖画面也曝光。才大骂中国偷走的工作，特朗普代言天佑美国圣经，遭踢爆是在中国大陆印制的。美国著名的记者爆料，特朗普跟普丁私交不错，还秘密通话，而贺锦丽则说竟然暗中帮杀人独裁者。空中惊魂，土航 A350 机长昏倒猝逝，紧急转向纽约。社会新闻，爱小孩的形象崩坏了，网红保姆虐死2岁童，8年前他曾大喊看到虐童的新闻痛心。工程师挑战断魂百香果猝死，香艳曝光遗史简体。新竹棒球场挖出的大秘宝，新竹市市长室秘书田正宏遭到约谈。生活消息，夜猫族新去处，信义区将有24小时的书店，实体博客来书店明年会开幕。南韩的黑白大厨节目正在全球热播当中，不止他的餐厅被订爆的，有一项超夯的甜点在韩国的超商 CU 将要贩售。老司机集结，共和党要管色情业， A 片演员狂砸320万美元，号召抗争。火星的清晰造船来喽，地表布满神秘蓝石， NASA 指出将寻找古代的生命。日本的熊活动范围倍增，如果搁置不管，2025年恐成为熊熊大国。越南珍珠奶茶牛肉面开卖了，台湾人目睹傻眼，根本就是暗黑料理。在工地遭到砖头砸中鸡鸡骨折吗？医师秒拆穿谎言，看破不说破。好突然呀，游客假发惨被猴子硬摘，尴尬的模样曝光，网络大笑，大师兄火眼金睛。全球最小魔术方块要价17万元，每边仅有0.5公分。拍到了3公尺长的尼斯湖水怪现出的踪迹，专家惊喊恐怕不止一只。亚洲20国美女排行出炉了，台湾惨输掉火车尾，冠军开外挂独美。 首先是柯文哲的消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因为金华城弊案目前遭羁押禁戒，而近日又爆出他的贴身账房橘子徐子瑜是关键人物，不过目前他已经出境了。对此，网红私操猫刘宇也曝光徐子瑜是柯文哲的远房外甥女，并晒出政治现金申报记录表，询问有没有杜家祖孙三代在同一天各捐30万给台湾民众党的八卦呢？而私操猫在脸书曝光杜家祖孙三代族谱，透露徐子玉是柯文哲的远房外甥女，而郑宠娥是杜聪明博士的次媳，柯妈妈的表姐。柯文哲在台大念书时也住了他家，杜翠玉则是徐子玉的妈妈。而在私操猫晒出的政治现金申报记录表当中，郑宠娥、杜翠玉和徐子玉在同一天各捐出了30万给民众党，让他也忍不住质疑有没有杜家祖孙三代在2022年8月3日同一天总共90万台币给台湾民众党的八卦。针对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所涉的金华城案、政治现金案，现在均由检方扩大侦办，今日锁定其贴身秘书绰号橘子的徐子玉。不过呢，他目前仍在日本，迟未回台到案说明。律师认为柯文哲重要账房滞留日本，与在押的李文忠串证灭证的羁押原因无法解除，均有延长羁押的极高风险。下面是关于台中的一个新闻。台中市政府今天在市议会进行公车撞死女大师事故的专案报告中，民进党党团不满报告中未向市民交代调查结果，轮番批评台中市近年来行人事故未见减少，已经成为行人地狱的代名词，高举着看板要求市长卢秀燕向市民道歉，交通局局长叶昭甫下台负责。卢秀燕则说，市府先改善交通软硬体，再透过教育及重罚，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对于违法的不孝司机绝对加强取缔。前鼎越董事长朱雅虎因金华城案遭到羁押提起抗告，而高院撤销羁押裁定发回更裁，在今天台北地方法院深夜11点时召开了羁押庭。10号凌晨预知朱雅虎羁押禁戒，由检方还押至看守所。高等法院指出，合议庭认为朱雅虎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的违被职务行为交付贿赂罪嫌疑重大，但检察官并未举出有任何具体事实足以认为朱雅虎有逃亡灭证串证之余，且他所犯并非罪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不服刑事诉讼法锁定羁押原因要件。高院指出，北院裁定朱雅虎羁押禁戒理由不备，朱雅虎以此抗告为由，因此将原裁定撤销发回台北地方法院。而台北地检署侦办金华城案未调查相关资金流向，决定继续羁押，所以抗告失败。好久不见的邱海正，59岁的邱海正曾经是一代玉女歌手，早年呢以别名阳光少女出道，更在刘文正的栽培之下和伊能静、方文琳组成的飞鹰三叔，也唱红了《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等曲。不过近来表示遭到网友嫌弃他变老又变肥，霸气的直球回应了。而邱海正在1996年和嘉义的养猪大户马文宏结婚，育有一子，他为了家庭一度淡出演艺圈，同时啊又历经产后身形变化遭受议论，被拿来和团员们互相比较，让他一度陷入了低潮。而后呢，他重回歌坛，近年来曾任台北体育学院动态艺术学系讲师，还有基督教宣教士，并开创节目畅聊。对于网友嫌弃变老又变肥，邱海正昨天在社群媒体霸气的回击，其实我还真不在意，毕竟啊我年轻苗条的时候，你也没喜欢过我。害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你选择伤人，我选择不受伤。前几天金曲天后江蕙二姐隐退歌坛9年，日前复出，在大巨蛋举办晚会正式复出，献唱的咖喱蓝调调、给傲以及甜蜜蜜，她的抗癌重生以及她的美声依旧，不仅感动了大批歌迷，她也激动落泪，诉说重回舞台的喜悦。而她的复出表演，音乐总监其实就是资深音乐人洪静瑶，她的社群这次分享了他们合作的幕后秘辛。56岁的洪静瑶曾获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也是洪龙红的亲弟弟，曾经和张惠妹、五月天、罗志祥以及 SHE 等天王天后合作过。而这次江蕙的 复出，他在脸书表示，某天晚上突然收到江蕙的来电，脑海中开始充满他再站上舞台的声响画面，心想一定是感动大满贯。果真一个多月后的制作期很快就过去了，如今已经圆满落幕。洪敬尧感动地说，这来将会仅演唱短短的三首歌，却带来满满的情怀、热血、力量和感动。更笑说，将会二姐大巨蛋华丽的再登场是大成功，姐姐会不会明年再来个个人演唱会呀？近期爆红的社群平台 Threads 短短推出了一年就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平台之一，不少政治人物明星都有下载，经常在上面分享生活的日常。女星小 S 徐熙娣近日在节目上透露自己也曾下载过该软体，不过呢，在发第一篇文后都无人回应，而向工作人员求助，真相令众人笑翻。女星小 S 的节目《小姐不熙娣》经常会邀请许多来宾就流行文化进行讨论，日前有一集节目讨论主题围绕在时下年轻人喜爱的社群软体，除了大众熟悉的 Instagram， 另外一个答案就是 Threads。 听到此答案之后，小 S 表示自己曾经下载过 Threads 过一段时间，不过后来发现没有东西，也不好玩，令现场来宾疑惑是不是滑错页面了。他继续说道，自己下载后发了一篇文，等了两天后发现居然是零回复零观看，令他相当慌张，直呼怎么可能呢。直到询问了身边的工作人员，才发现他误将 Threads 的版面设成了私人，导致粉丝无法看到。此话一出，全场来宾笑翻。曾经经典的综艺节目《康熙来了》由蔡康永和小 S、徐熙娣搭档主持多年，也创下了许多经典，至今许多人仍然会回味。而蔡康永日前震撼地宣布退休了，将重心放在写书上面。近期为了宣传新书《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蔡康永的情商课也到了百灵果的节目中分享了人生的经历。期间谈到当年被李敖公开出柜话题时手吐当时的心境，更意外透露了目前身边已经有的对象。蔡康永坦言，在当时我是个没有感受的，我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学校其实都知道了，所以自然也没有感觉被压迫。他透露其实自己一直在等待出柜的机会，所以呢，当时李敖问到他时，他也没有被逼迫的感觉，就直接说了，因为起码是一位像样的人问他。不过蔡康永也坦言，在那之后确实引起很多的讨论，而且确实可能有些代言节目因为他这样的原因默默就没有了。杨鹤群、叶欣妹主持的年代百变至多星，收视率屡创新高。而昨天播出有经纪人的艺人像个宝的主题，邀请了艺人何嘉文、杨佩杰、潘映竹、玛丽欧、夏以薇和知璇一同畅聊演艺圈幕后的八卦。25岁到49岁女性收视全国收视前50名排行榜内，超越当日同类型益智节目的收视率，创收视率最佳亮眼成绩，也令主持人梁鹤群欣慰直呼非常的开心，努力是有代价的。公视的台语台《通透秀台语》播出了第二集，邀来山猪妹妹陈佩妮上节目。12年前，她因为在游览车上用台语叫卖特产而一系爆红。这一次呢，参与节目比赛，山猪妹妹的精彩片段也大受青睐。该集也创下聊天室将近1500人同时讨论。还在坐月子的主持人吴三奴 Sandy 听闻节目获得好成绩，当场感动落泪说：“有接下这个挑战，真的超值得。第一是用台语主持节目，开播后知道有很多人喜欢，真的非常感动，成绩好才敢慢慢放下心中的大石头。”才刚宣布老婆怀孕2周的周兴哲即将在年底推出新的专辑，日前呢，推出为刘德华主演的电影《危机航线》所做的一个片尾曲《明天我在你身边》则大受欢迎。今天呢，周兴哲喜上加喜，在出道迎向10周年之际，宣布与台湾华纳音乐战略联盟共同为迈向国际新版图打拼。经营周兴哲有成的星空飞腾国际娱乐罗维军表示，跟华纳合作是经过双方多次的来回接触而决定的， 因华纳音乐台董事总经理杨国修领导的华纳音乐团队重现新媒体的呈现，年轻、创意又勇于尝试的冲劲，这一点呢，恰好与我们星空飞腾团队不谋而合。而罗维君也提及，华纳音乐对于周兴哲的这张新专辑的规划，也展现冲出国际的蓝图，因而选择华纳音乐作为战略伙伴，也希望一举将周兴哲的音乐事业带往更远大的未来。印度最大的企业之一塔塔集团今天晚间发表声明指出，塔塔集团的前董事长塔达 Ratan Tata 已经过世了，享受86岁。根据报道，塔达担任董事长20年余期间，透过一连串的高调收购，将塔塔集团推向了世界舞台。今天稍早时，两名知晓他医疗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他在孟买的一家医院接受重症的照护。而塔塔集团今天表示，我们怀着深深的失落感向塔达先生告别，他是一名真实不凡的领袖，其不可计量的贡献不止形塑了塔塔集团，也塑造了我们国家的整体结构。印度总经理穆迪 Narendra Modi 称塔达是一名具有远见的商业领袖，拥有富同情心的灵魂，是一名非凡之人。而英国广播公司 BBC 则报道，塔达是印度最受国际认可的商业领袖之一，塔塔集团则是印度最大的企业之一，它的年营收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美国方面，尚未登陆，威力就达到最高五级的密尔顿飓风 Hurricane Milton 正式对美国东南部各州展开的袭击。扎实的暴风圈除了带来强风暴雨之外，也会让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等多个地区出现惊人的龙卷风 Tornado。 至于身为风暴首当其冲的佛罗里达州，目前已经知道飓风登陆之后造成了该州超过160万户已经无电无水可用。根据 CNN 等美国的媒体报道，引述美国国家气象局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监测的数据显示，密尔顿飓风带来了25到35.6公分的惊人雨量，迫使佛罗里达州坦帕 Tampa 等地区紧急发布暴洪 Flash Flood 警戒，呼吁居民做好准备或尽快撤离。泰国境内啊，近日有20个府遭受洪水侵袭，尤其是以北部9个州最为严重，累计有8625户家庭受灾。其中呢，在清迈不止夜市、酒店都淹了大水，甚至啊，连大象保护区都遭受了灾害，导致有2头几年前被救援出来的母象不幸的丧命。此外呢，在洪水渐渐退去之后，甚至有地区发现一具棺材被冲到的树下，也没有人敢靠近，幸好最后由市政府出手运走。根据 Tiger 的报道，由于大洪水缘故，清迈的塔萨拉的蒙特福特学院中学附近的树下竟然被冲来了一具棕色的棺材。当地居民在洪水渐渐退去之后发现了这幅景象，由于棺材啊就这样出现在路边，实在是有些吓人，也没有人敢去搬运棺材，因此当地的居民便在脸书社团上发出了照片，希望失主呢把棺材能够领回去。好消息是，这个消息很快就引起了清迈政府的关注，而清迈的首长也派员检查后发现，该棺材原先就是空的，也并未使用过。目前呢，市政府已经派人将棺材移走，并运往农普拉贴公墓，并且相关部门也发布了公告，希望棺材的主人尽快去认领。诺贝尔和平奖11号将要揭晓了，提名名单围绕着俄乌战争与中东的冲突，而国际法院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都名列其中，有望为战火绵延的2024年带来一线曙光。法新社报道，今年俄乌战争、中国冲突以及苏丹内战引发的饥荒持续的延烧，加上气候危机加剧，全 球局势阴雨连绵。尽管和平奖得主宣布在即，诺贝尔奖观察人士仍然来料花落谁家。据悉呢，今年共有286个候选人角逐和平奖，其中包括197名个人以及89个组织。据提名的候选人名单将由诺贝尔挪威委员会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保密50年，而具提名的资格者则可透露他们提名的对象。这个本田汽车公司啊，因为制造问题向美国政府监管机构提出了召回的报告，并由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10月8号宣布将召回将近170万辆车，从2022年到2025年款的车辆，这个包括部分的 Acura Integra、 Honda Civic、Honda CRV 以及 Honda HRV 等车型。根据美国的安全召回命令指出，该问题可能是源自于转向齿轮箱总成制造的不当，导致内部的摩擦过大，使得车辆转向变得困难，进而增加发生车祸的风险。事实上呢，美国早在今年3月就已经展开了调查，因为当时一共收到了将近145起来自 Honda Civic 车主的投诉，他们表示转向系统会卡住，必须用更大的力气才能转动方向盘。所幸的是 Honda 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提出了解决方案。而美国的召回通知表示，当地的 Honda 经销商将拆开转向齿轮箱的总成，更换改良后的涡轮弹簧，并适当的添加或重新分配润滑脂。针对报道，这次召回维修将免费进行，如果车主此前已经自费修理，可能呢也有资格获得补偿。受影响的车主可以等待信件，或者直接使用 Honda 以及 Acura 的召回查询工具，或者直接联系当地的经销商以确认自己的车辆是否在召回的范围之内。而美国表示，目前呢尚未收到有关此缺陷所引发的事故或者是伤害的报告。哇，这个是夸张的。有一名40多岁的中国女子呢，近日在韩国的京仁高速公路居然逆向行驶，而引发了连环车祸，导致有一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的事件。而韩国警方也公布了意外发生时的影片，可以看到她在匝道缓缓逆向行驶之后，居然右转进入高速公路，那么在多车闪避不及发生了追撞。那么根据东亚日报的报道，韩国警消人员表示，7日凌晨5点20分左右，有一名中国女子驾车在京仁高速道路行驶时，在富平交流道区间居然逆向行驶，与一辆厢型车发生了碰撞，导致厢型车后方的一顿卡车等5辆车连环追撞。而这起车祸导致了一名70多岁的货车驾驶当场失去了心跳，送医后宣告不治，另外还有3人负伤送医，没有生命危险。还有一件好笑的事情，美国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屡次指控中国人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并且还从事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但是美联社则揭露，他所代言的天佑美国圣经有数以千本则是在中国印制的哦。美联社解释过的全球贸易记录显示今年稍早时，中国东部杭州市有一家印刷公司把将近12万本圣经运往美国，共有3批货物。而根据追踪进出口的资料库显示，这3批货物总值估计为34.2万美元哦，每本圣经不到3美元。而这款特朗普代言的圣经的官方最低售价居然高达59.99美元，潜在的销售收入高达700万美元。而美联社则指出，特朗普所代言的圣经与中国的关系显示，虽然他严厉的反中言论与他的竞选期间筹集资金的努力有着强烈的分歧，而且他还利用中国的工厂为他代工，跟他所发表的宣誓完全不合逻辑。好，探讨一个很久以前发生的案例，也就是1970年代踢爆水门案，而导致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森 Richard Nixon 下台的知名记者伍德沃德 Bob Woodward。 在即将出版的新书《战争》中爆料，特朗普在卸任之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丁进行了多达六次以上的私人通话，并且呢，在 COVID-19 新冠疫情爆发的高峰期间秘密地向普丁提供快筛工具，引发了震撼与外界广泛的讨论。而根据美联社以及 BBC 等报道，伍德沃德揭露的特朗普在上次大选失利之后频繁的与普丁秘密的联系，而一位特朗普的助手爆料，他下台离开白宫之后至少与特朗普秘密通话高达六次，而秘密通话中其中有一次在今年的2024年初，当时呢，特朗普要求助手离开海湖庄园的办公室以便与普丁进行通话，而书中并未详细说明他们通话的具体内容，但是这个举动引发了外界对两人私下联系的高度关注与猜测。然而2020年的新冠疫情爆发的初期，当时还会下台的特朗普还亲自提供了短缺的 COVID-19 快筛工具供普丁个人使用。当时的普丁啊，对特朗普说，我不想让你告诉任何人，因为人们会生你的气而不是生我的气哦。特朗普则回应，我不在乎，无所谓。但是他最终仍然选择保密。不过呢，书中未明确点出快筛提供的具体时间点，仅显示当时因为疫情迅速蔓延至俄罗斯的关键时期。哇，这个空中惊魂，一架土耳其航空 Turkish Airlines 客机在从美国的西雅图飞往伊斯坦堡的途中，它的执勤机长裴利文突然身体不适，在空中陷入了严重的昏迷，而副机长和副机师立刻接手控制飞机，并且决定紧急转降纽约。但不幸的是，年仅59岁的裴利文机长没能打败死神，最终降落前宣告死亡。根据 BBC 等外媒报道，土航的这架空中巴士 A350 客机最终平安降落在纽约，航空公司随即安排旅客转乘其他的航班前往伊斯坦堡。那么根据消息指出，这趟编号 TK204 的航班是在当地时间晚间7点从西雅图起飞，机长疑似呢在班机飞越加拿大北部努纳福特地区上空时身体出现异常状况，紧急由其他机师接手驾驶转飞纽约甘乃迪机场降落。土耳其航空事后对外媒表示，不幸殉难的裴利文机长自从2007年起任职该公司，最近一项健康检查是在今年的3月初，当时的报告内并未发现任何可能影响工作的健康问题，但土航至今仍未公布机长猝死的实际原因。根据规定，航司飞行员每12个月必须接受一次体检，年满40岁以上的飞行员则缩短为每6个月必须更新一次体检证明。哦，台湾的消息，非常残忍。高雄有一名男童在今年呢6月遭到送信的保姆以残忍的手段虐待致死，而送信的身份被起底，竟然是一名育有5个孩子的网红。他经营脸书粉专跟 YouTube 频道，在网络上塑造好妈妈的形象，小有人气哦。还有网友居然挖出他8年前的发文，看到他虐童的新闻，非常的痛心。如今看来格外的讽刺。那么，2016年8月5号，宋女呢，曾经在她的个人脸书发文写下，3天2头就看到虐童、家暴、性侵孩童的新闻，真的非常痛心。或许啊，那些恶劣的家长会说，孩子是我生的，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谁管得着？但当你的孩子逐渐长大时，当整个社会逐渐交在他们手中时，一切结果都会显明出来，而那不是你能消受得了的。怎料呢？曾经痛骂虐童的他，9年之后竟成了新闻的主角。翻开粉专的最新天文，宋女呢5月底还曾经分享亲子农耕的影片，而当时呢，她已经把男童殴打到头部硬脑膜上腔出血，而6月呢又推男童去撞墙，摔进澡盆，最终呢因为硬脑膜大量出血导致死亡。据悉呢，遭虐待的2岁男童幼年丧母，他的父亲担任军职，也没有时间照顾小孩，于是透过别人介绍交给该送信保姆照顾，不要惨遭毒手。哇，不要随便参加聚会哦。25岁的张姓竹科 车工程师在上个月七日参加台北市信义区酒吧的举办的一公升眼泪的酒精大胃王比赛，那么在八分钟之内居然狂饮一公升的添加伏特加的百香果调酒，俗称断魂百香果，随后呢因为身体不适前往厕所，却在马桶上身亡了。而警方调查后通报北检相验，法医第一天抽取的血液检体，为了加速厘清死因，两天后进行了解剖，并采检胃内内容物和心脏血液，但是关键血液体竟然遭遗留在尸袋内长达一个多月。北检也对此做了说明，这一间呢有台北妹酒之王号称的酒吧，经常以新鲜水果调酒来吸引年轻女性，而业者呢在事后已经取消了一公升眼泪的活动。家属看到的血液检体时震惊不已，担心少了血液检体会影响检查报告的精确度，而北检的表示，经了解第一天确实有抽取血液检体，但是为了让死因尽快的厘清，隔两天就进行了解剖，而解剖呢有采取胃部内容物和心脏血液，报告应该会更加的精准，家属不需要为此担心。台北市民又将会有一个好去处哦，统一集团呢将在新义区统一国际大楼打造全新的商场，名字取为 Dream Plaza，也将推出全球最大的星巴克旗舰店伯克莱实体书店。那么统一美丽事业董事长高秀宁则表示，实体的伯克莱书店希望提供的不只是一个场域，而是希望能提供宁静舒服的地方，是大家心灵的出口，也希望民众晚上不想回家时他也会提供这样的角落，因此书店仍会有局部是提供24小时的服务。前几天三坨台风侵袭台湾，放了很多的台风假，那么这几天呢许多台湾人都在疯狂的追网飞的一档超火红的韩国综艺节目黑白大主厨料理阶级大战。那么从九月中开播到今天呢，不止许多主厨餐厅都已经被预约一空，还有多款的综艺中的美食也引爆的话题，其中呢由拿破里美味黑手党这个团队所使用的超商食材制成的栗子提拉米苏，之后呢更会在韩国的 CU 便利店来发售，也引起了韩国便利店的热议。下面的消息儿童不宜哦，由20名成人影片演员日前联手成立的别碰我的色情片 Hands on my porn 组织透露了$10万哦，哎呦这个有点变态，在美国7个关键的摇摆州的色情网站上登了广告，警告共和党2025年的计划可能危及整个成人娱乐产业与个人的自由。根据杂志 The Hill 的报道，保守党智库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此前曾经为共和党提出的2025年计划 Project 2025旨在破坏共和党执政的蓝图，而该计划主张将成人影片列为非法，声称色情产业涉及剥削儿童以及厌女，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格制裁。对此，别碰我的色情片发起人之一的 KC Carver 则认为，我们必须反击这个根植于宗教保守主义、恐惧煽动和压制女性权利的极端保守议程。而他指出 2025 Project 这一份长达将近1000页的文件，在第五页就将反色情议程放在首要位置，而该计划获得了传统基金会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以及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 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 以及科赫兄弟 The Koch Brothers等数百个保守组织的支持。不过全国反审查联盟 National Coalition Against Censorship 指出，美国最高法院曾经裁定，成年人有权在不涉及未成年人的前提下制作并消费色情内容。美国每年呢约有69%的男性和40%的女性观看色情影片。那么对于 Project 2025， 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特朗普曾经声称自己跟这个事情无关，但该计划的制定者多数呢是他在任时的盟友或者是他任命的官员，外界认为他的说法 并不可信，而民主党呢，则将此计划作为对抗共和党的重要议题，试图在选举之前打击这一保守派的蓝图。哎，我看来特朗普呢，应该没少看吧。喜欢太空外星的听众可能会喜欢下面这一则的新闻。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火星，那么这几天呢， NASA 公开超级清晰的火星影像了，让民众能清楚看见火星上面的地貌以及深蓝色的岩石。而这一段由毅力号Perseverance 探测车拍摄，明显可以看见火星的红土之上布满了许多深蓝色的岩石，而科学家也推测这些蓝色岩石的成分与地球的玄武岩类似。那么据悉呢，毅力号在火星上已经完成了四次的科学活动，目前呢，最新的活动为陨石坑边缘的攀登任务，其目的呢是为了寻找火星早期历史线索与古代的生命迹象。除此之外， NASA 也正不断地研究人类到火星居住与发展的可能性。先前呢，还召集的科学家居住在火星模拟基地长达了一年，他们呢，在这个火星基地里种植蔬菜，进行的火星漫步。那么透过火星时间与地球几家人的通讯迟延，相信有很多的听众也想参与这个计划，应该是会非常的有趣哦。哎呦，日本的熊熊很夸张哦！日本在过去40年熊活动的范围已经倍增到超过日本国土面积的60%啊！部分的大城市也经常被目击到有熊出没。如果不采取任何对策，熊啊可能会在2050年占据了城市，让日本完全变成熊熊星球。哎，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位处于危机最前线的日本东北地方，他们的人类遭受到熊攻击的情况正以前所未见的最高速度在发展。讲到美食啊，台湾的美食绝对是榜上有名的。日前呢，才开卖香菜富翁豆跟披萨的必胜客，或是这个拉面公主所出品的大王巨足虫拉面，都让人感到印象深刻。越南的一间珍珠饮料专卖店竟然推出珍珠奶茶牛肉面，而地狱组合曝光呢，瞬间吓死了台湾人，也不留情面的很酸。一般来说，这叫做喷，就是收水。哎，下面这个消息呢，就带着一点腥膻味哦，我建议小朋友就不要听了。砖头砸到小弟弟。顾家医疗院长顾方玉最近遇到一个有趣的病例，一名男性病患声称呢，他在工地巡视时意外被砖头砸中了下体，导致他的小弟弟骨折了。不过院长发现其中疑点重重，因为他的小弟弟在休息状态下是软的，不太可能在巡视时发生骨折。经过深入的了解，病患啊才透露事发当时其实正处于兴奋的状态。而顾家玉儿这个女性的院长呢，则在他的粉专发文提醒啊，部分的汽车旅馆啊，为了吸引顾客，提供了许多主题式的套房啊，而这些场景并不适合进行性行为，尤其是在地铁的车厢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直接进行性行为的风险非常的高啊。如果在行车过程之中发生了紧急刹车，有可能导致乐极生悲，造成小弟弟骨折哦。那么顾方玉则指出啊，男性的小弟弟并无骨骼，但是勃起时呢充血硬挺，如果受到外力的冲击，包覆小弟弟的海绵体的白膜可能会破裂，造成所谓的小弟弟骨折。他分享一个有趣的病例，表示曾经有一名病患声称在工地发生意外，遭到砖头砸伤小弟弟导致骨折，可是阅人无数的这个女性院长呢，马上就识破他不合理的地方。医生啊，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只是看破不说破。高雄的柴山啊，常有猕猴作乱啊，甚至呢还会抢夺游客的食物，让人不堪其扰啊。不过这样的情况呢，在中国大陆也是层出不穷哦。日前啊，有一名男游客前往贵州的黔灵山风景区，没想到啊，有一只猴子 跳到他的肩膀上逗弄，转眼之间呢，还把他的假发拔掉了。那么地中海式的秃头瞬间出现在众人面前，当时啊，当事人似乎呢也傻眼了。最后这个影片曝光以后，掀起了不少热议，不少人笑称好突然，不愧是大师兄，一眼能看穿是假冒的。喜欢魔术方块的听众哦，大家可以关注这个消息。日本的玩具商啊 Mega House 公司配合魔术方块问世已经50年了，那我是6岁的时候啊，推出全球最小的魔术方块，每边仅长 0.6 公分长，0.6 公分，这个可以正常转动吗？哇，一个要价77万7777块日元，日本万代集团，对，我记得是万代集团，它的子公司 Mega House 昨天宣布了这一款三阶魔术方块，8月23日已经获得的金氏世界纪录 Guinness World Record。认证为最小的魔术方块，那么昨天起呢，已经在自家的公司的官网开放预购喽，预计2025年4月会出货。哎，我到时我倒来定看看呢，到底是0.5、0.6公分是怎么玩呢？大家听过英国的尼斯湖水怪吧？以前很多人说这是造假的，有很多人说呢，这是错看了什么树枝啦，还是水中的什么海带水什么东西啊？而神秘面纱再次掀起了波澜哦，传说中栖息于尼斯湖的巨型生物最近又被民宿的摄影机捕捉到身影哦。专家更推测湖中可能潜藏不止一只神秘的生物，引发全球对尼斯湖的再度关注与好奇。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苏格兰的一个民宿，这叫做 Iron Lock Bed and Breakfast民宿的户外摄影机居然拍下了令人惊叹的一幕，画面中清楚捕捉到湖面上出现了巨大的尾流，并且伴随类似驼峰似的不明物体。而这一段奇景啊，让尼斯湖水怪的传说更加的扑朔迷离了。再来是一个有趣的消息哦，相信男性的听众特别的有兴趣。根据多份亚洲女性讨论的话题后所得出的共识与讨论度，国外的网站呢叫 Inside Monkey 内幕猴吗？他公布的亚洲地区的美女排行榜，其中呢，南韩、日本以及越南分别拿下了前3名啊，而台湾呢，在这20个入榜地区中，仅屈居排名第15，甚至啊，落后第4名的菲律宾、第7名的印度以及第10名的泰国，还有第11名的印尼啊，令不少人感到意外。台湾的财经主播尤浩庭呢，昨天呢在他的脸书分享这一份榜单，并且涌入上千名网友按赞，掀起了热烈的讨论。这个讨论内容有呢，看来是科技与狠活的榜单吧？说的是南韩吗？南韩排第一的意思是医美也在评分标准内吧？看到越南高分突然觉得很有公信力。这怎么说呢？越南为什么会高分呢？韩国赢在整形，日本赢在妆容，越南才是实至名归的亚洲第一吧？为什么这样说呢？越南有这么美吗？他们鼻子不是塌塌的吗？也有不少人为着台湾的女性叫屈，如果是讨论自然美的话，台女应该是有前3名吧？大家想起林志玲了吗？根据我在国外听到的是，台湾女生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她漂亮又爱撒娇，就是她的声音嗲嗲的啦。所以啊，排到第15名真的是太低了，我认为啊，至少有前5名吧。而事实上呢， Inside Monkey 在去年，也就是2023年12月也曾公布亚洲地区的帅哥排行榜，同样是根据8个相关的论坛的讨论度来进行统计排名的。入榜呢有20个地区哦，前3名依序是南韩、土耳其、缅甸，而台湾则排在第8名，那么还是优于第9名的泰国跟第10名的日本。台湾男生比第10名的日本好吗？ 见仁见智吧。而这个网站呢，特别强调美丽帅气是无法被量化的。诶，既然无法量化，干嘛排名呢？因此排名结果反映的是网友的讨论度与共识，并非唯一的标准啊。靠讨论度的话，那人口越多的印度应该是第一名吧。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台北八卦网每日大爆料的节目。